听到的呢就是箴言第31章、就在母亲节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读到这篇的箴言，作为一个、古代一个现德的妇女、成为现代基督徒妇女、一个的典范。但是如果我们小心去看一看箴言书、其他的章节、我们就发现箴言书其实、好像一个家书一样，就是由一个爱儿女、她的一个的父亲，他就将他自己信仰的体会，将生命的道理去传给下一代。所以我们由第二章开始，我们就会发觉箴言一年几章、都是以我儿、开始，或者是宗子啊这样去开始。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家庭的退休会，那个讲员是一个来自夏威夷、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的传道人。他经常去辅导青少年、根据他的观察，他说青少年出现问题、有各样的问题，但是有可能、最可能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他在屋企里面得不到适当的教导，或者进一步来讲就是很多父亲没有在屋企负担起他教导的责任，将这个责任主要交给母亲。事实上由于神给妇女一个母性，所以母亲在儿童幼年的时候、几岁的时候通常都是很有效能够照顾教导这些孩子。但是到了孩子12岁13岁、进入青少年期，如果、这个孩子是男仔的话，很多 妇女、就需要丈夫的加入、帮助这个小男生、成为一个男人。在、妇女、到了男孩子十几岁的时间，他需要丈夫的加入做一个榜样，然后才能够帮助这个小男生成为一个男人。如果是女仔的话呢，同样的重要，因为有很多的研究显示，就是如果一个少女她成长的阶段是没有父亲参与她成长的阶段的时候，她大过了之后很容易滥交朋友。根据那个研究就是说呢，她是补偿，因为她的生命中没有了一个男性一个榜样给她看到，所以她长大的过程里面她很容易滥交，她就找一个男仔去代替她失落的一个的父亲。还有就是自我形象低落，好容易呢就觉得自己这样不妥那样不妥，同埋呢有逃学的倾向。这个讲员就说父亲教导的责任不能够说交给一个母亲，没错，他在儿童年幼的时候好有效教导这些的儿童，带领这些的儿童。个父亲停顿了十几年没有参与教导，然后到了那个年轻人成长了，突然间发觉需要加入的时候，他说通常都不是很有效，你停顿了十几年突然间开始不是很有效。所以他自己做见证，他就说当他的三个儿女三四岁的时候，他就每天晚上跟他们读一段箴言，不是很长，是几节的啫，读一段箴言，两个月到大概就读完成卷31章的箴言，然后由头又再读，每年都是这样样，以致到箴言书里面的道理至少就印在他儿女的心目中。好多弟兄姊妹可能不是很留意去看箴言书，可能觉得这卷书主题不是很明显，那些思想跳来跳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上一节讲一个题目，下一节突然间跳到讲了另外一个题目，所以呢就捉不住究竟他想讲什么，那个主题是什么东西。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正是灵修的好材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用读长篇大段，你只要读一小段，然后有一个独立的思想，让我们可以很安静的去反省这个道理。另外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不是很留意去看箴言，可能觉得它里面所表达的 是人的智慧，就是这个箴言书的作者是表达着他个人的一些的智慧，所以对我们来讲有参考的价值，但是就不似使徒的书信或者耶稣基督的吩咐有遵守的价值，尤其是我们看到一些的观念好像过时了，是古代文化的一些观念很难用在现代的社会，就好像我们中国的成语一样，我们知道每一句成语背后都有个故事的，我们很享受读那些故事，但是能不能够用在现代的社会呢？我们很多时都觉得未必能够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初信主的时候，我亦都是用这个眼光去看箴言，但是我却忘记了箴言其实每一句说话都是出于神的默示，不过它里面的信息大部分不是教义性的，这个我承认不是教义性的，是生活性的。在教义上面，我们有摩西的律法书，我们有关于耶稣基督生平言语教训的福音书，还有解释福音使徒的书信，去建立我们那个信仰，是我们信仰的骨干。箴言书的作者其实就在圣灵的默示底下，以一个敬畏神的角度去指出我们在生活上应该追求的事，还有应该避免的一些事。所以我相信箴言里面每一句说话，包括里面的很多的应许，都是成就的，都有属灵的价值的。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在你自己的灵修里面改变对箴言那个的态度，留意看一看里面的意思，然后发掘里面的宝藏。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不是很长，但是却是讲到智慧和真的聪明，什么是真的智慧，什么是真的聪明。短短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分开四方面看，第一个是做人的智慧，第二方面是处事的智慧，第三方面是用钱的智慧，第四方面是在困难在逆境里面的智慧。首先我们看一看做人的智慧，记载在第一节至到第四节，作者就以一个为父父亲的心提醒他的儿女要谨记他所教导的法则和诫命，然后就可以得着第二节所得的应许，就是有长久的日子和生命的平安。但是我们会问什么是这个父亲所教的法则和诫命呢？答案很快就出现在第三节，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换一句话来讲，一个属于神的人首先要培养一个生命的素质，就是慈爱和诚实。慈爱很简单，就是对人有爱心，有恩慈，肯赦免人。诚实就是指对人的忠诚可靠，不轻易去改变。如果我们要做世界的眼光里面称为成功的人，意思就是说能够有钱有地位有名声的人，可能需要相当的聪明，相当的教育的水平，相当的才干、魄力、背景、社会的地位，或者甚至是人际那个的关系。这个往往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所以我们看见社会上面可以称为成功的人其实数目不是很多。但是圣经在这里却是这么说，我们如果要做神眼里面成功有智慧的人，却是每一个平凡人都可以做到。你不用读很多书，你不用有很多才干，你不用有很多人脉，有很多的人际的关系，有很多的靠山，没有读过书的人一样可以显出慈爱和诚实。天主教曾经出了一个叫做德兰修女的一个的人，他在1997年就已经去世了，但是在去世前两年他曾经来过波士顿访问，就在那段时间引起一个很大的热潮，新闻界都争相报道他的探访。 连一向支持堕胎、极少报道反堕胎声音的波士顿地球报，亦都是一字不漏的报道这个德兰修女的演讲。演讲里面充满了反对堕胎、劝美国人不要再堕胎一个的演讲。波士顿地球报竟然一字不漏将它报道了出来。为什么这个女人能够发出这么大的力量，能够得到人这么大的尊重呢？其实这个德兰修女没有受过什么正式高等的教育，在聪明上她都不是算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她之所以受到人的尊敬，是由于她一生，她大半生，大大半生就在印度最贫穷的地方去服侍有病和有需要的人。她显出的素质就是慈爱与诚实。她的出名，包括她拿诺贝尔奖，是正是说明了人仍然是欣赏这两个的素质。或者我们问一下我们自己，是什么人能够赢得我们衷心的佩服呢？衷心的欣赏呢？是那些很聪明、高高在上、很有权威、很有地位的人呢？抑或平平凡凡但是却有慈爱又有诚实表现的人呢？我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选择第二个的答案，我们更佩服那些显出有慈爱有诚实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平凡人，包括我自己，我们是一个平凡的人，我们不用灰心，因为圣经显示给我们看到做人的智慧是每一个人在能力范围里面都可能做得到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追求成功的同时，我们亦都要追求培养出爱心和忠诚。就好像第三节所讲，将这两样系在颈项上，刻在心板上。系在颈项上的意思，即是人家可以看到，人家可以看到你真是有慈爱有诚实。然后刻在心板上，是唯有神才检视到的，人家看不到的，是神看到你的内心。然后如果我们有这两种的时候，我们的慈爱诚实不单在外表看到，在内心亦都是真实的时候，第四节就讲到我们在世人和神的眼前就能够蒙恩宠和有真的聪明。然后慈爱的表现当然包括有物质的分享。有时雅各书讲到我们见到一个有需要的人，我们就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我为你祈祷。雅各就说这个有什么用呢？你帮到他什么东西呢？我们需要实质的帮助他。如果他真是贫穷肚饿的时间，我们有物质的分享。但是很多时分享如果我们做得不是很妥当，就给人有一种施舍的一种的感觉。所以我们如果要慈爱，显出慈爱同人分享，而不给人有接受施舍的感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附上一些心思去看看怎样去做。这个也都是真的聪明，真的智慧。前几日我就在网上见到一个这样的故事。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欧洲兵荒马乱，你知道德国攻打法国、攻打波兰等等，兵荒马乱。所以很多人为了逃离战场，知道在某一个城市将会成为战场，飞机会来轰炸的时候，他们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家园，去投靠外地第二个城市的亲人。所以在欧洲的路上，在大战的期间，时常都见到难民推着木头车或者拎着他的行李去投靠另外一个的亲友。在那个时间，有一个老太婆，她的屋企就在难民常常经过的一条路上。在这个难民里面，其实是不乏知识分子， 他们虽然是知识分子，可能大学教授，可能中学老师，但是他们都要逃难，因为他们的城市将会被轰炸，将会被侵占。他们在逃难的时候仍然是保持住知识分子的尊严，穿得很整齐，穿着西装。有一次他发现一个中年的男人，一个老太婆在他的屋外面徘徊，衣着很整齐，很明显是一个知识分子。他亦都很明显是需要休息，需要饮水，甚至需要食物。但是这个老太婆在窗口就看着他，这个男人他似乎是维护着自己的知识分子点点的傲气，所以他就在那思前想后，都不敢伸手去拍门去求这个屋主给他一些的水，一些的食物。这个老婆婆见到这样，他就立刻走出去，他就说，先生啊，我年纪大了，我后院呢有堆木头是冬天要来生火用的，我没力将它由那边搬去这边，你帮下我好不好呢？然后就请你入来喝点水，有些食物。这个男人一口答应，听到这个邀请的时间，然后他就帮这个老人家去搬这些木头。搬完之后一身大汗，他的心里面很快乐，因为帮了一个老人家，然后又可以享受一顿的午餐，然后才再继续的上路。在以后的整个冬天，这个老太婆的邻居就发现老太婆后院的一堆的木头忽然间就在东边，忽然间又去了西边，第二天又去了东边，过两天又去了西边，他们就看到这个古怪的现象，但是那堆木头却是一根都没有消失，就是说一条木都没有拿回家去生火。这个是他们看到的，但是他们看不到的就是一个一个又过路的难民，怀住帮助了一个老太婆将那些木搬来搬去的一个的心情，又吃饱了的肚腹，这个的事实。这个的故事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反省，就是我们帮人的时间不是就说俾你啦，咁样吓，我哋知道成语有一句咧，有个人咧就话车来子啊，即系你食啦，你啲恶鬼咁样。咁嗰个好肚饿嘅人咧就话，我不吃车来之子，斯自此矣。啊，因为好翘口啊，即系话我就系唔食呢啲车车声叫我食的食物，我才饿成这样样。所以人是有他的尊严，我们去助人的时间没错要显出慈爱，要显出诚实，但是仍然真的智慧是再加上一点的心思，以致到对方不觉得你是施舍跟他，以致到对方仍然维护着他那个的尊严。然后这段圣经第二个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做事的智慧。讲完做人的智慧，这里就是做事的智慧，就在第五节至到第八节，包括我很希望大家念了的两节的金句，就是第五节和第六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在开始的时候我讲到我参加一个家庭退休会，讲到这个夏威夷的年轻的传道人。这个退休会呢是在离开波士顿开车大概要八个钟头的地方去举行。出发那一日呢是星期日，他是夜晚才入营报到的。我就要讲到，所以我要等到下午大概一点几我才能够出发。已经中途不是很停车了，但是去到接近目的地的时候天已经黑。这个是一个没有手机卫星导航的一个时代，所以呢就是靠看地图。 本来我已经攞到一个 AAA 汽车会嘅地图啊，你都知道，如果你仲记得有呢回事，你去 AAA 就叫佢咧，你话去边，佢就俾张地图你，然后用黄色笔就咧将显出嗰条应该走嘅一条嘅路线，我就拎住呢个地图，我睇住呢个地图，我就发觉咧，佢教我行大路啊。主要的公路，但是呢它是要兜一个大圈。然后我说这张地图比较简单，如果你看过 AAA 那些地图呢，你就发觉很简单的啫。我就看见有一条小路呢，其实是可以是捷径来的。是可以省了呢大概十几二十里英里的路。所以我就觉得哎，我为什么要跟它呢，我就自己就选择走小路。但是当我出了小路的时间，左转右转，我就发觉不是好像地图写一条直线，原来它是转弯抹角的，没有路牌，天黑路窄，很快我就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虽然那时太太在旁边就说不要回转头，但是我是男人嘛，所以呢死不认错得㗎啦，唔使驚。但係其实心中自己都好驚，一家大細全部喺架车里面。但係感谢主结果呢兜兜转转终于都搵到搵返条大路，佢係迟咗好多先至到达目的地。我呢个嘅错误唔算係好严重，只係花咗大概个几钟头，即係迟到咗个几钟头，同埋心里面实在又多咗个几钟头嘅焦虑。但係好多时呢件事俾我睇到，好多时我哋唔依靠上帝嘅地图嘅时候，我哋做事用我哋嘅小聪明去走捷径，结果浪费了人生很多时间，不是个几钟头的时间，可能浪费了很多年的时间，破坏了很多的关系，然后失去很多平安喜乐。就算事情表面上所谓成功了，但是如果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最后只是虚空的虚空，万事都虚空。我哋做事唔能够唔运用神俾我哋嘅聪明，但係圣经喺度讲係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运用聪明同埋依靠聪明之间有好大嘅分别。当我哋依靠自己嘅聪明嘅时间，係以自己嘅聪明去代替咗对神嘅信心，同埋去使用神所喜悦嘅方法。我曾经有一个弟兄好有趣，他就来找我，他说牧师啊，我买六合彩，你为我祈祷，希望我中六合彩。我说哇，弟兄好嘢，好少人走去找牧师说要中六合彩祈祷的，你讲给我听你是什么原因。这个弟兄就说教会扩堂嘛，教会经常费有赤字嘛，我中了大部分捐给教会，这个不是应该你为我祝福祈祷一个的理由吗？我说弟兄好嘢，不过呢我看云圣经呢似乎都没有支持买六合彩祝福的一些的例子，我找不到。反而呢我就记得圣经撒母耳记下第24章，大卫要找地方为神筑一个坛，然后他就找到耶布斯人阿鲁拿有一块地，就向他要买地去建坛。那个人就告诉他，王啊，你要地即管拿去，这块地就送给你了。大卫就对他说，不然我不用白得之物作燔祭来献给耶和华我的神。我找不到支持的经文，我只是找到这段的经文。退一步来讲， 如果这个弟兄他真是中了奖，在庞大的数目的面前，他能不能够真是实行所许的愿都不知道。圣经说，如果你立了一个愿，不还愿，不如不许。所以我们看到是基督徒在处事最有智慧的一个方法，就是在一切的事上去认定神。认定的意思就是说，信服在神的主权底下，用圣经的教导，用圣经的方法。如果大家看第五节至到第八节，你就发觉那里有四个很主要的动词。我们看圣经呢，其实解经的人呢叫我们呢多些注重动词，因为动词呢能够看到圣经叫我们要做出的行动或者避免的行动。这四个很突出的动词呢，就是仰赖、认定、指引、医治。仰赖认定就是我们所作出的一个的表现，我们仰赖神，我们认定神，仰赖神的能力，认定神的应许。指引、医治就是神的工作，他会因为我们的仰赖，因为我们的认定，他会指引我们的前面的道路，我们未可知的道路，他会指引，他会参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然后医治，医治就是说呢，他给你一个复原的能力，因为你本来我们的器官运作正常，但是生病所以令到我们的器官不正常。医治的意思就是将你这个器官的运作能够将它复原正常化翻，神会能够这样做，因为我们仰赖祂，因为我们认定祂。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就是用钱的智慧，是在第九节至到第十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以初熟的果子去尊荣耶和华，很明显是讲到奉献的课题。弟兄姊妹，原来用钱的智慧是从学习奉献开始。无论马拉基书三章十节，或者这里的箴言三章十节，都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学习奉献的人，他的生活素质、生活水平不单止不会因此降低，你给了一嚿钱出去，你的生活水平不单止不因此降低，反而生命更加的丰富。相反，一个在奉献上面不愿意学习或者斤斤计较的人，生活水平往往觉得常常不够用，虽然他那嚿钱没拿出去，但是他仍然觉得不够用，他觉得越不够用，他觉得就不应该将钱再拿出去。那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用钱的习惯是可以调节的，可以去调整的。实行奉献的人，他有一部分奉献了出来，他就看到他余下的钱就真的要很有智慧去节省去使用。但是不实行奉献的人，没有这个观念的人，那个钱永远都觉得不够，就好像一个漏水的水箱那里存在那里，结果不知道用了去哪里，总是觉得不够。在婚前辅导的过程里面，我总有一课是要请就来结婚的一对基督徒列出他们婚后第一年收支平衡的预算。当他们，我给一张白纸，给一个计数机，给一支笔他们，当他们一项一项列出来的时间，我在旁边观察。有时我需要提醒他们有一些项目似乎他们忘记了，例如给钱父母喝茶，或者供养父母。他们有时候说，你父母没有这样的期望，我说没有这样的期望不等于你不应该做，很多时候忘记了。 做人情，他们不记得他们自己结婚，人家要做人情，他就没有冇預算，在日後的日子呢他都要做人情。但是有一些未婚的夫婦，他們不記得將奉獻列出一個項目。當我指出似乎你們沒有列出奉獻，他們不好意思不記得了。有些就覺得很頹喪，除了不好意思就覺得很頹喪，本來計了出來有少量盈餘的，現在牧師看著說要填個奉獻數目上去，就變成赤字了。我那時候就給他們安慰，亦都給他們一個挑戰。我就說當你們新婚，你們感受到神為你們選擇一個信主的配偶，如果你們都不學習去奉獻，在一個這麼感恩的時間你們不開始學習奉獻，將來你們又生仔，各樣的開支都更大的時間，你們成功學習的機會就更加小。時常有人問，就是十一奉獻是交税前十分之一，因為交税後的十分之一呢？我通常表達的意思就是，在新約的時代沒有強求十分之一的奉獻的經文，只是說明了在哥林妥後書第九章，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我上次在第二堂分享完這個的時間，有一個弟兄即刻跟我說，他是牧師啊，哥林多後書第九章是講緊係做慈善，哥林多人咧去幫助耶路撒冷嘅教會，所以唔係講對教會嘅奉獻。我好多謝佢嘅提醒。哥林多後書第九章果然係講到做慈惠嘅工作，去救濟嗰啲缺乏聖徒嘅工作。但係其中所列出呢個嘅一個的指示呢，我覺得是沒有改變，捐得樂意的人是上帝所喜愛的。如果問到我們要學習奉獻，特別是學習用十一作為一個的標準，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標準，因為舊約的時代的以色列人他們都做這個的奉獻。今天我們有耶穌基督更大的恩典，我們起能夠說比他們所受的恩典更加少嗎？所以是一個很好的目標。但是如果問交稅之前或者是交稅之後，這個答案就十分容易十分簡單，肯定是交稅之前。因為這裡提到是初熟的土產，稅項和其他的開支項目一樣，稅項就是你欠了稅務局的，好像其他的開支一樣，是你應該消費的一部分，所以應該是排在奉獻之後，或者初熟的果子首先是給神。所以弟兄姊妹，用錢的智慧是由學習奉獻開始。我們在奉獻上面學得點呢？有時候就成為我們用錢智慧成為一個正比。第四方面，逆境中的智慧，困難中的智慧，在十一節至到十二節，我們不可輕看，或者可以譯做拒絕，我們不可輕看神的管教，因為神所愛的他必管教，正如父親責備所喜愛的兒子。好明顯，在新約裏面希伯來書第十二章五至六節是引用這裡的意思，這裡所用的管教責備兩個字，是當然包括當我們任意妄為，我們犯罪，神要責罰我們的意思。但是這兩個動詞亦都有鍛鍊的意思，不單止說我們任意妄為是該當受罰，不單止是這樣，亦都是有神鍛鍊我們那個靈性的意思。就好像舊約裡面的約伯遇到很多的苦難，很明顯不是因為他犯罪，不是因為他應得 刑罚，而是他正在接受神的试验和神的锻炼。人生难免遇见逆境，在逆境里面我们应有的智慧就是反省一下，这个困难临到是由于我们犯罪任性呢，抑或是神的操练呢？如果我们愿意用时间去思想，我们想通了，我们接受了，我们就得到困难中的智慧。我举一个例，有一个弟兄，他二十几年前分享过这个的自己的一些的体会，给我很大的鼓励，我在他身上学到功课，今日仍然应用在我自己的身上。这个弟兄他就说他每日都要开车上班，在繁忙的时间呢，在公路上面的人呢似乎个个都要是赶时间，很多人在极不安全的环境就开快车左穿右插，只为快一个车位，就是十几尺，在你面前是这样就摄入去。这个弟兄呢他说我对这些人很反感，所以当人呢在危险超车想摄入他那里，又不打灯，总之飙下飙下这样，想着你一定要让他，他很反感，他就一定加速等他不能够超车，够胆就撞过来，然后如果真的被前面的人成功超车，就是说他挡不住了，失败了，他就追尾追住他。咁佢话佢上班就係咁啦，就成日都俾人激到一股气。但係有一日当佢灵修嘅时间，神同佢讲说话。圣灵呢就喺佢心中，佢话你咁样做其实你危害緊别人嘅安全，当然你亦都係危害緊自己嘅安全。所以他说他有一个很深度的一个反省决定，他说从那日之后他开车上班，周围情况没有改变，仍然人左穿右插，个个似乎是赶时间，要多十几尺的地方，但是这个弟兄的反应就很不同，当有人无理插队的时候，他就不再愤怒，他就想今日主啊，咁多人令我气愤，系咪你要同我讲说话呢？系咪你要我学习忍耐呢？系咪你要保护我心中嘅平安，唔好俾啲衰人喺度激起我呢？亦话我要为呢啲做出危险动作嘅人去祈祷呢？所以佢话我从此就唔喺公路上做制造危险嘅人，我喺公路上就要做祝福代祷的人。他这个分享二十几年都给我很大的使用，很大的学习。弟兄姊妹的意思，逆境中那个的智慧就是外在环境毫无改变，但是因为我的心里面有一个大大不同的看法，我就有一个不同的表现，这个就是逆境中的智慧。所以在结论的时候，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不要再以为箴言是过时的教训，或者只是古代人的智慧，我们应该明白它是里面充满了神的智慧，就是一个作者他得到圣灵的默示，他就将做人的智慧和神的应许去讲给我们听，以致到我们今日仍然可以去学习，以致到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可以蒙恩宠，得着真聪明。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亲爱天父，我们多谢你给我们看到短短一段的经文有四个不同的智慧，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学习，亦都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请大家一同起立，我们唱回应诗歌。
大家清楚，现在我们藉着我们的奉献来继续敬拜神。奉献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里面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的义务。如果我们当中有未明白奉献的意义的朋友，当奉献台传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不需要勉强，等我们一起同心的为我们的奉献去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恩手创造的一切，都让我们知道一切的喜乐源头智慧人生都在乎于你手，只要让我们更加的靠近你，更加的像你，因为这个就是你救恩的意义，是你福音的全部意义所在，这个也是你指示我们通往天国与神和好的唯一道路。主啊，让我们更加的靠近你，更加的像你，从我们的每一天，每一个心思意念，每一次的行事为人开始，当我们思念到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舍弃你的生命的时候，只是让我们在当中学习到奉献的功课，为你的福音广传，献上我们微薄的力量。求主你悦纳我们众弟兄姊妹甘心乐意的奉献，奉主耶稣基督，阿门。 同站立，齐唱三一颂。
心灵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好，咁有幾件事情呢，想喺即係呢個機會呢同大家去報告。咁有兩件，有個兩個事工呢都想喺度同弟兄姊妹分享一下。第一個事工呢就係過去呢幾個禮拜我哋都不斷咁樣去到提醒大家，我哋呢要去報名，去報名下，就係呢呢個嘅第六屆嘅粵語恩愛夫婦營。咁我哋下個星期呢就係截止報名。咁我哋個籌備委員會呢都好心急，希望呢多啲弟兄姊妹嚟到去參加報名這個營會。咁呢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點解呢個營會會開始呢？咁其實這個營會呢唔係我哋教會嘅一個嘅事工嚟嘅，係一個叫做美國一個加薪協會嘅一個嘅夫婦營嘅一個嘅營會。咁喺我哋第一次同佢哋合協辦呢係2003年。咁嗰陣時呢係神呢撮合咗我同埋當時嘅佢哋一班喺波士頓負責舉辦粵語嘅夫婦恩愛營嘅一啲同工咧，就聯繫起嚟，咁我哋一齊嚟到商討咧，係開始喺波士頓地區咧開始第一次嘅粵語夫婦恩愛營。咁點解嗰陣時咧，我有呢個嘅感動咧，去尋找嗰陣時咧，其實我喺度尋找咧喺美國東岸嘅地區咧一個粵語嘅有關夫婦嘅一個嘅營會，因為咧當時咧我發覺咧喺紐英倫，特別是喺東岸嘅地方咧，通常有好多唔同嘅婚姻講座或者一啲婚姻嘅營會，但係呢大部分都係英文嘅，或者有啲國語嘅，但係呢粵語嘅夫婦營呢或者一啲嘅營會呢係我暫嗰陣時候呢我係揾唔到。咁 我心裏面呢好想去揾到一個嘅粵語嘅營會，係專係俾夫婦一齊嚟到去參加，一齊去建立大家嘅婚姻。咁點解我有咁大嘅感動呢？因為在2003年之前呢，其實我自己去讀神學的時候呢，我就開始呢在讀神學裏面的時候，我其實都成日跟陳牧師去傾到關於自己婚姻的問題。我發覺我自己結了婚十年的日子裏面呢，那個婚姻呢都沒有什麼大起大落，但是呢卻是好似硬是覺得個婚姻裏面有啲嘢係失去咗咁樣。就算我讀神學嘅時候呢，我都發覺呢，咦，我個婚姻呢唔代表我做咗基督徒讀神學我個婚姻呢會自然呢好好喎。相反地呢，喺我讀神學嘅時候呢，我同我太太個婚姻呢反而像走下坡添。咁嗰陣時呢有神呢亦都透過好多唔同人喺我側邊成日同我講，佢話甚至乎有一個師兄呢佢同我講，佢話 Barry 啊，你個婚姻點啊？我 OK 啦，不過好多好忙嘅，好多侍奉啊咁樣。咁佢講咗一句說話呢令我印象好深刻嘅，佢話呢你一定要好好經營你個婚姻。佢話你婚姻唔好呢 你将来讲到咧一句说话都唔算数咁样，哇咁严重嘅，喂吓讲到啊，咁咧即系神咧透过好多人喺我侧边咧，不断咁同我提我个婚姻好重要，个婚姻好重要，我个婚姻好重要。咁啊，直到咧有一次咧，我同我太太真系个婚姻咧去到一个地步咧，我即系可以嗰个形容咧，就系好似大家好似同床异梦，或者同屋异心，大家咧喺屋企里边咧好似陌路人咁，大家可能一起去煮饭，即系做唔同嘅家务，但系咧我哋两个嗰个嘅沟通同埋咧大家嘅心咧唔系喺埋一齐嘅。咁嗰陣時呢我就發覺嘩好嚴重下喎，唔怪啲人離婚啦，就係因為大家溝唔到通。咁我就同我哋當時嗰、那個我哋嗰個團契夫婦團契分享，一分享嘅時候跟住啲弟兄姊妹話嘿我哋又係咁樣喎，咁樣嘩原來個個都係咁差㗎，原來唔係淨係我喎，咁大家即刻一起分享祈禱咁樣一起去傾談。咁呢個令我發覺咦原來婚姻問題唔係只係我嘅問題，原來好多弟兄姊妹都有同一個問題喎。咁到最後呢到後嚟呢我就開始亦都發覺呢我旁邊一啲嘅朋友呢認咗好多年嘅朋友呢一個一個呢離婚三十幾歲結咗婚幾年佢就離婚。我發覺咦呢、這個問題原來好嚴重下亦都好普遍下。咁我開始去思考亦都喺神學院裏面讀一個婚姻嘅輔導學。咁裏面發覺呢嘩原來呢我哋每一個人呢去經營嘅婚姻嘅方法呢同聖經所教導嘅標準呢真係差好遠。差好遠。咁我發覺原來呢真係嘅原來呢個世界呢我哋大家都知道嘅婚姻呢亦都係撒旦一個好大嘅攻擊嘅地方。當撒旦攻擊破壞一個婚姻嘅時候呢去破壞的一代一代咁樣影響下去，所以呢我喺當中去學習嘅時候發覺原來婚姻呢應該要係好努力咁樣嚟到去經營，愛唔係自然會發生嘅事情，係需要自己謙卑嚟到去學習從神而嚟嘅智慧。所以呢我哋同我太太2003年咁就一起去參加呢個嘅營會，當時我都冇乜期望，因為我覺得我都知道讀完輔導學我都知道大概要啲乜嘢嘅，但係有啲咩好學啦咁樣。咁去到呢那個嘅導師就係用咗我哋營會呢張紙上面所講嘅說話，佢話點解佢會參加夫婦恩愛營呢，佢話因為呢佢哋參加完夫婦恩愛營呢就發覺原來上帝賜俾佢哋嘅婚姻有好多好美麗嘅禮物，參加呢個營會呢就讓佢哋夫婦一起嚟到去打開神俾佢哋喺呢個婚姻裏面呢每一份嘅禮物，就正如聖經裏面講神俾夫婦一起嚟到去承受上帝從上帝而嚟嘅恩典。咁我哋去完營會真係發覺嘩原來上帝喺我哋婚姻裏面俾我哋好大嘅祝福，上帝俾我哋配偶原來呢係讓我哋嚟到去一起去實踐彼此相愛，亦都經歷上帝嗰個嘅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你去考慮參加呢個營會嘅時候，唔係你個婚姻有冇問題而去參加，而係你去諗下上帝要讓你哋夫婦喺你嘅生命裏面你哋人生裏面呢去打開一份一份神俾你更豐盛嘅禮物。你試想想你將來你嘅仔女陪得你都係十幾年，到佢哋全部歸即係離開嘅時候，最後同你喺屋企一齊面對面嗰個都係你個黃面婆嚇，或者係你個老公嚇，咁你幾仲有幾十年面對嘅嚇，咁所以咧用三日嘅時間好好咁樣去經營你嘅婚姻，讓你哋人生下半場裏面咧夫妻能夠同心一齊咧去彼此嘅支持、彼此嘅愛慕、彼此咧嚟到去一齊去走。